每当我们听说主怎样在海内外使用中国的同工们，我们的心就大得激励。你们彼此相爱的心，竭力追求彼此接纳以及和睦相处，在患难中有受苦的心志，对主的爱，以及把福音传到各民各方的热心，这一切我们都听说了。你们正像保罗所称赞的帖撒罗尼迦教会，透过自己的生命见证而成了多国基督徒的榜样。你们和他们一样，同有对我们的主坚定不移的信心，在患难和逼迫面前不屈不挠的忍耐，以及与日俱增的彼此相爱的心。不过我们也听到了一些令人担忧的事，这些事让我们想到了我们自己在跨文化事工中所经历的种种艰难。许多怀着美好心志的同工，都是在还没有做好充分准备的时候，就自己奔赴或被差派到宣教合场。这样的故事我们都可以列出许多来。然而因为事先缺乏周全的计划来帮助他们在面临种种拦阻时保守身心灵的健康，例如疾病、团队内部矛盾、语言困难、文化冲突、情欲的诱惑等等，所以许多人都因着所遭遇的困境而心灵伤痛破碎，返回了自己的故土。乌兹别克斯坦有句俗语说，苦涩的事实胜过甜蜜的谎言。我们这些在海外的工人越来越体会到这句话的含义了，因为我们不得不面对一个苦涩的事实，就是许多合场上的同工们都战况欠佳。根据最可靠的调查推算，全世界每年大约有12000名工人过早地离开合场回国，而且他们的返回基本上是永久性的。然而导致他们中途离开的原因却多是可以预防的。到如今我们必须得正视这些事实，讨论这些事实，呼求神来寻求出路。我第一次跨文化旅行事工的情形如今依然历历在目。那次我深深地体会到自己多么需要更多的训练装备和扶持。那是我刚信主一年，年轻力壮，满怀热心。当我听说有机会随一个短宣队到墨西哥南部山区去给那里的一个部落传福音时，别提有多高兴了。不过那次旅行和我后来的许多宣教经历一样，酸甜苦辣样样俱备。到那里之后我开始拉肚子，因为饮水不干净，对他们的语言完全摸不着头脑，因为那是一种西班牙的地方方言。衣服又没带对，也因此常常受冻挨饿，因为在那种贫困的地方食物的确很有限，又因高原缺氧所以疲乏不堪。等到回国后，我对宣教再也提不起兴趣了。谁料主还是继续使用了我，但现在回头看一看，当时我的许多困难都是很容易就能预防的。一些中国朋友们邀请我们把肢体关怀事工这方面的经验做更多的分享，因此我们就整理了一批篇幅不长的论文、见证和工具性资料，初步汇集制作成这盘光盘，希望对你们的工作有所帮助。我们爱你们，盼望看到你们借着福音祝福多国多民。愿神使用这一点资料更加坚固你们，装备你们，来好好服侍他。在诗诗记5:2说，因为以色列中有军长率领，百姓也甘心牺牲自己，你们应当颂赞耶和华。在过去的几年中，一种特殊的事工，其实是一种运动，在世界各地渐渐地开展起来，我们称之为肢体关怀事工。这项事工的发展并非轻而易举，往往是一些危机、错误和失败迫使我们开始认识到这一点，就是基督徒工人们需要各方的支持来帮助他们去完成他们所肩负的一项极具挑战的重任。 开始的时候，我们许多人都会在自己身上找问题，认为是自己不够属灵，太软弱，对于主信靠不够等等。可实际问题是我们忽略了自己的人性，在缘木求鱼时的希望做到一些神创造我们时没有赋予我们能力去做的事，这时我们才意识到圣经对我们的教导。新约圣经中有几十处提到彼此，让我们认识到原来我们是相互需要，互为依存的。这时我们才开始认识到，原来这些问题往往并不在于信心大小，而在于我们能否清楚地去明白神的计划和他周详的关怀供应。毫无疑问，耶稣很关心他的门徒们，对他们适时责备，安慰有加，但他仍然有目的地把他们差派出去，如同羊进入狼群。不过耶稣并不是让他们一走了之，却为他们营造了一整套帮助他们的关怀体系，就是有事前充分的预备，其中包括门徒们与他们的主长时间的相处，有对出去后可能遇到的事的介绍以及具体的忠告建议，有圣灵的同在和能力，有两人一组这样的方法所带来的相伴支持，有旨在支持他们的人家借宿的计划，回来后还一定会一起回顾讨论他们的经历，我们称之为汇报协谈。我相信我们也应当在基督徒工人的差派和关怀这两方面照着耶稣的榜样去做。圣经约翰福音13章说，我怎样为你们洗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当彼此相爱。肢体关怀事工就是把主让我们彼此相爱的命令实践出来。保罗自己不但是关心他人的表率，也是一个接受他人关怀的人，特别是作为一个常经忧患接连不断受苦的领袖，他更是需要关怀。比如有一次保罗谈到斯提凡一家如何辗转跋涉400公里左右的路途专程来探望他，让他的心畅快，所以保罗说，我劝你们顺服这样的人，这样的人你们务要敬重。事实上保罗在书信中提名列举的特殊的朋友和同工不下75位，他们在保罗的生活和事工中都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目前我们对肢体关怀事工的定义是这样的，它是差传机构和同工同道们为基督徒工人提供并且完善支持性关怀资源的一种持续不断的委身。这种关怀不仅仅是在他们投入服事的初期，而且是要贯穿他们服事的始末，不单单针对丈夫，而要顾及他的全家，不仅是给已婚夫妻，单身工人也同样需要。肢体关怀的实施有两个重要环节，第一，在于工人要能够承认自己不单有困难，而且需要他人的关怀；第二，他们能够伸出手来接受他人的关怀。做到这一点，并不总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许多时候我们宁愿把自己的软弱遮盖起来，甚至对好朋友也紧闭心扉。肢体关怀的实例有许许多多，人们也可以用多种不同的方式来支持基督徒工人们，代祷当然是必不可少的。同样，我们要鼓励工人们坚持通过灵修来寻求敬拜主基督。其他的关怀包括一些后勤性质的帮助，比如帮助他们获取签证，提供矛盾冲突解决方法的训练，学习掌握语言的技能，亲自到合场去探望，写信或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发电子邮件，定期给予经济支持，以及对可能出现的危机状况提供必要的了解和计划解决的方法，比如坐监、疏散撤离、自然灾害等。因此肢体关怀不是为要营造一种舒适的生活方式，也不是让人信靠他人过于信靠神，而是要增强我们的活力和敬虔，好让我们把工作做得更好， 我们希望能在受苦与牺牲这种真实的要求，以及支持与关怀这种真实的需要，二者之间取得平衡。我们可以祈求让自己的腰背更强壮来支撑重负，但有时却必须寻求为自己和同事们减轻负荷的出路。主呼召我们要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但同时也让我们看到另一个事实，就是我们必须彼此扶助，共同地背负我们的十字架。除此以外，主还提醒我们要到他那里去得安息，因为他的轭是容易的，他的担子是轻省的。保罗所说的为得胜而奔跑的训练是必须的，同样为得胜而休息也是不可或缺的。因此我们可以把肢体关怀看作一种训练，它是一种个人的训练，群体的训练，又是合乎精训的训练。它是一种刻意的训练，最终会使我们重新得力，长久不衰。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是我们信仰生活和事工的基石。我们从差传者和同行的人那里得到的支持是至关重要的，而我们对他人的支持也同样举足轻重。在本套光盘资料汇集成册时，我们要特别提到一点，就是中国的差传主体是教会，而不像其他国家那样是宣教机构。同时我们也承认，这种差传机构在中国还处于早期发展阶段。从历史上看，宣教机构的产生往往是为了弥补教会事工的某些缺乏，也就是说为了差派和支持宣教士。目前这种现象又有所转变，越来越多的教会开始差派宣教士，并通过与宣教机构配合而汲取他们的经验。另外也请注意，在某些情况下，当地方教会无法满足其核心使命以外的某些战略性需求时，就需要组建一些特别的事工团体来完成一些特殊使命，如圣经翻译、空运、灾后救援和电台广播等等，这也是机构形成的原因之一。本套光盘资料的大多数内容都强调了宣教机构而不是差传教会的经验。然而我们把这套资料奉献给中国教会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制造一种倡导宣教机构而不主张差传教会的影响。我们并不清楚中国的宣教会有哪些多元化趋势，是否会产生一些附加的宣教组织机构，如培训机构来协助差传教会的事工。目前宣教的意向是在教会中诞生的，教会也在承担所有的预备工作。然而请大家理解，宣教机构的许多问题和具体做法可能和教会的情形是很类似的。我们计划在将来搜集一些能反映差传教会的经验和方法的材料供大家使用。可能你对肢体关怀事工还有不少疑问，如果真是这样，那就太好了。我想你们的许多疑问都能在这盘光盘所收集的资料中找到答案。我盼望你们从中得到许多实用的观念和工具，来进一步加强你们对工人的训练和支持工作。我鼓励你们仔细地收听这些资料，因为他们汇聚了来自印度、非洲、南美和欧洲等不同地区的许多工人们的宝贵经验。愿你们在收听、思考、回答问题、讨论以及和同工们一同运用这些资料的时候大大的蒙福。愿合乎圣经的肢体关怀事工在你们心里深深扎根，愿它流入许多工人们的生命中，又从他们里面涌流出去，生生不息。